Ask 吱吱吱。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有趣有屁话手二手车问答节目 Ask 吱吱吱，我是主持人李三芝。在之前那个我们 Fatima Car 第七五零红光播出了以后啊，全网很爆炸 ，B 站竟然都给我们推荐位啊，非常非常给力。全网的播放大概三四天吧，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这还要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看完以后呢，有些人说不过瘾，一个是觉得短，另外一个呢是说，下一期什么时候推出？我的计划是这个 Fuck My Car 的节目一个月应该是2期，在播出之前呢，我们一定会在微信公众号聊是说车后台先提前告诉大家的，让大家把手指准备好，然后再看。好了，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开始这一周的 Ask 吧。微信网友叫我也许是老司机啊，他说鼠哥，我表哥送给我一辆2006年的捷达，认为漆面整个金件比较差，送到朋友那边，他说让朋友帮我做了这个钣金和喷漆、内饰清洗，换了很多的老花件，一共花了7000多块钱，你真舍得，这2006年捷达也就10000多块钱，你花7000块钱收拾，我还以为呢它会变成一辆新车，回家以后发现车门关门不顺畅，全车到处都有异响，嘎吱嘎吱的，我现在真的都快哭了，能不能告诉我为啥翻新了以后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吗？先说结论啊，就2006年的首播的捷达，现在在市面上真的就10000多出头啊。然后虽然这个车是你家亲戚送给你的，你再花7000块钱去收这车，7000块钱完全可以再买一辆捷达王了，车况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首先你这事儿就是这笔投资是我觉得有点亏啊，就是也是给镜头前其他人说买捷达啊。就收拾就几百块钱收拾就行了，上千块钱收拾你不如把这车卖掉啊，让其他人去收拾去。所以呢，先来看你这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我把这个车收拾完以后，我花了这么多钱收拾，车门竟然关不上啊。先说第一个，车门关不上主要因为看整个车门的结构比较简单，这边是一个对吧铰链，这边是一个车锁，然后在车锁周围呢包着一圈密封胶，车门关不上就无非就是这三个问题，车锁的这个对吧，下面这个卡扣不回位了，它一直在外面卡着，锁子卡不进去，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因为这个铰链可能撞击过，安装的时候呢扭矩上的过大，所以呢这个铰链的位置不太一样，所以在关门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完全回到之前的那个位置，关门比较费劲。第三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翻新完捷达，翻新完以后呢觉得这原厂密封胶不是有点老化了吗，所以我找了一个密封胶把它安上去以后呢，发现关门非常非常费劲，因为呢，就捷达这个车的很多的配件都是很糙，你安上去以后呢，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把这个橡胶硬把它配合到之前那个原厂程度以后，才能比较顺利的把门关上。所以我觉得你就顺着这三项去检查吧。第二个呢，就是异响比较多。看见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节目的，哎，酷派啊，各种车异响都挺多的。异响其实二手车年限上来，内饰的异响是很大的一部分，就在于这个，因为所有的就是金件和塑料件，它之间得有一个连接的点，连接的这个点呢，多数都是一些塑料卡扣，塑料卡扣时间长了以后，再加上你这个车喷漆，是需要把这个车整个内饰板拆起来的。那么拆起来以后，再二次安装，只要干过这个活的人就知道，捷达的这个内饰这个卡扣非常非常脆，拆完一次以后特别容易碎。如果在这个当时这个汽修工没有卡扣的情况下，他就会用螺丝啊、铁丝啊，啪给你缠上、给你拧上，这就是修捷达的方式，好修嘛。所以呢，就导致了整体的内饰的噪音比较大。所以你这个故事呀，告诫了镜头前的很多人，买捷达千万不要花大价钱去收拾它，宁可我买一辆镜面比较差的元气捷达，也不要去买那种啊收拾特别干净，但是整个特别吵的捷达，后面开起来会非常烦。优酷网友叫用户00826447，他说鼠哥，我的车是一辆11款豪华版的马自达 CX7， 买的时候呢要30多万落地了，跑了6万公里，一点毛病都没出过，也没出过事故，最近赚点小钱想换一辆宝马525，我前两天上网顺手查了一下我这车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吓得我瓜子都掉了，为啥 CX7 这个二手车在二手车市场这么不保值，求解。其实说实话啊，你说 CX7 这个车，你在马自达整个的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它的知名度真的不高。你现在一说马自达，第一个想的什么？马6，对吧？马3，啊，再往新一点，阿特兹、昂德赛拉，就这些车。那么就是马自达的，无论是那个8呀，对吧？还是 MX5 啊，对吧？我觉得都挺好的车，但是实际上在二手车这个市场里面，保值率都不太行。就很简单一点，就是因为它当时新车的销量不行， 所以呢，导致它在二手车市场的保有量不大。保有量不大呢，大家看不到它就不注意它，越不注意它就越来越便宜。所以呢，你这个价格我也比较能理解，你当时花30万买个车，2011年的车现在放到二手车市场，这个车只能卖10万。这个车贬值这么狠，除了它当时销量一般以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原因，就第一个是这个车我的确觉得不太好看啊，就是一款车，我现在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 CX7 的审美不符合我的审美，我觉得我就是这种直男审美吧，可能很多男性觉得这车比较长一般。第二个呢，这个车在中型车里面空间算是比较小的，大家买这种中型 SUV 其实就图了一个空间大，所以呢很多人你去试一试吧，去坐一坐这种 CX7 这个车，你会知道觉得这个车就坐起来它一点都不像一个中型 SUV。第三个呢，就是因为 CX7 新车的降价太狠了，因为这个车我忘了2013年还是2014年以后国产，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阵还是进口车，成本高，那阵成本高呢你就把这锅给背了，后来新车好像降价降了7万还是8万，所以现在这个车新车的最低配，两驱最低配好像才17万这么一个价格，所以你看综合这几点你这辆车都全部都碰到了，所以你这个车在二手车市场只能卖10万，还是有原因的。姐姐，这个是来自 B 站的网友啊，叫点大就熬眼的，支持支持，我一直看你节目，做梦都想要一辆超跑，但是无奈就是财政大权在我爸妈和女朋友手里，我女朋友和家里面人非常非常反对我买 R20， 就是那个高尔夫 R 啊，因为这个车比较硬。我想想也是啊，毕竟年底就要结婚了，舒适性和这个实用性还是要考虑的。三只想问一下，在动力方面不输高尔夫 R， 平时也开着舒服的车，外观炸裂的车，有没有这个选择？预算214,785.24元，有零有整的还。对啊，又回到这高尔夫 R 的问题，真的很多的男人心里面都有一辆神车，说 GTR 是不是谁都想要，但是 GTR 有点远。我像我一样，就是真的就是内心一直想要一个高尔夫 R， 但是一直不会动手，就是因为我看到身边有太多人冲动的买一辆高尔夫 R， 拿回来这改那改的改完，真的一个人对一辆车的那种新鲜感啊，还有就是对于它的动力那个体验的要求啊，就3个月，过完3个月以后，你会感觉一个车最重要还是什么重要，舒服一点。你看很多超跑为什么已经有4-5年的车龄，里程数不到10,000公里，就是因为这些车开起来太难受了。除了就别人看着，对吧，看你这车比较牛逼以外，那是给别人看，实际上自己是在车里面受罪的。高尔夫 R 我觉得也一样，真的太硬了，那个车开起来太硬了，即使红绿灯加速王又能怎么样呢？所以今天给你推荐一个在舒适性和动力上面更加中和的一款车，就是英菲尼迪 G37。 虽然我是一个德粉，但是我去二手车市场，我看到 G37 车，我总要停下来，我要瞅瞅，我要看一看看那个车合不合适。像你这个预算的话，21万稍微出点头的预算，在二手车市场里面，10款的这个G37，2011年上牌的，大概是这个价位。不过只能买到4门的。我特别特别喜欢G37的酷配版本，就是双门的。这个车从侧面看特别像半辆 GTR，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吗？因为我之前有讲过 GTR 那个机子 ，VR38DETT， 这个英菲尼迪的G37呢，它虽然没有这个双涡轮啊。但是它跟 GTR 呢就差一个点的排量，它的发动机型号呢是 VQ37HR、哎、这款机子也是好像是全球十佳发动机吧，发动机也是非常非常猛的，所以呢这个车的百公里加速好像也是跑进6秒的，在动力性方面我觉得跟高尔夫 R 非常非常接近，最重要的是这个车的悬挂没有像高尔夫 R 那么硬，所以这个车呢在舒适性方面非常非常不错。顺带说下这车的缺点，第一个呢，在二手车市场不太好找 G37 这个车，有车况好的非常抢手，瞬间就被买走了。再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车原厂的座椅非常容易起皱，就是原厂座椅不太耐磨。我看到很多就是10年左右的 G37， 整个发动机舱啊，车况非常非常棒，但整个内饰座椅就皱皱巴巴的，非常容易起皱。所以我觉得，如果、啊、这些点都非常认同的话，立马去二手车市场去找。哇，这车真的。我作为一个德粉，我也非常爱的一款日本车，你值得拥有。汽车之家优创家的网友叫不服来比谁更长，说三只哥，我看了你的视频以后买一辆2009年的福克斯2.0 MT， 这个车开起来真是他妈带劲儿啊，动力操控非常都非常满意， 可是最近把这个车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发现动力一直在下降，有的时候打车还抖动，尾气冒灰烟。我去修理厂，师傅告诉我很有可能是三元堵了。我回家自己动手把它拆了下来，吹了一下三元，感觉还挺顺畅的。修理厂的师傅是不是在骗我？如果三元堵了的话，我去找一个拆车件自己安上来，可以吗？动手能力真那么强？就是哥们儿，我其实，在听你的这个描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牛逼。就我脑海里面就脑补了一个你一个人抱着那么大根管子吹气那个画面啊。就是先告诉你，你的这个吹气能不能吹得动，绝对不能判断一个三元是不是堵，因为现在就是在行业里面，大家说三元堵了，一定不是三元完全堵死了，就你吹气都吹不动，那个堵那就太可怕了，你车根本就打不着了，你就多打几次车就废了。三元堵了，一般就是说三元的这个空气的流量啊，自然流量啊，它会下降。就说这个三元里面它的确是堵了，但是你拿嘴吹它一定是能吹得动，所以你这个方法一定是不可靠的。我在这个里面其实注意一个点啊，你说动力不好啊，然后还有一点冒灰烟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冒灰烟其实它就是发动机燃烧不充分，如果非常不充分就是冒黑烟，那么燃烧不充分到一个点上面，其实可能就排气你会看到那种灰了吧唧那种烟。那么其实我觉得三元如果堵了，其实它不是一个最重要原因，如果你换完三元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如果发动机的这个问题还不解决，三元它还会持续继续老化。所以呢，我建议呢，你可以把精力要放到这发动机的就油电器这三大方面。三元过早的老化，还有它三元比较容易发生堵，其实就是油电器这三大块。燃油喷射的这个喷射的量可能不太对，然后呢点火提前角可能不太对，然后呢整个火花塞可能这个它的点火效率可能不太好。所以通过这三点去查，把这个三元老化，就是过度老化，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堵的原因排查到以后，然后我觉得你再去上网，上淘宝啊京东啊，去买一个原厂的三元，不要再去那个说去拆车件去淘一个什么拆车的三元，因为一个拆车三元也得两三百块钱，而且呢拆车三元它的质量很难保证，因为你知道三元就是一个类似于机滤这么一个东西，你用一天它的寿命就少一天，它不像说你一个我们翼子板呀，像一个方向盘的东西可以永久用的，所以现在上淘宝网1000块钱以内就可以搞定了。但是在买它换它之前，一定要把发动机为什么冒灰烟这个问题解决掉以后，我觉得这个车你会开起来会更爽一些。这是微信网友啊，他叫 A 征阳，他说老鼠求推荐 2.0 或者 1.8T 省油省心有逼格的中级车，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跑滴滴不怕你笑话我。老哥哥我都33了还没个对象，听说现在姑娘们都不去相亲网站了，全在滴滴上面找对象，全靠你了，成了算你是媒人，给你包个大红包，嘿嘿嘿。你看一说到这滴滴快车呀，就是专车啊，就大家在脑海里面都被我说了，对吧？四大件，滴滴四大件，四大宝，雅阁、凯美瑞、天籁、帕萨特，对吧？现在你看姑娘们打车基本上打到的专车都是这四种车，而且多数都是黑色的。那么你既然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说哥哥你都33了想要找对象，那么怎么从这些专车里面脱颖而出呢？所以我就要推荐你一个豪华品牌。豪华品牌就不能像这奥迪啊奔驰啊不太省心，所以呢我推荐你雷克萨斯的这个 RS300。 这个车呢是我们公司同事堂主的车，前两天刚买的，09年的车，14万。这个车呢 3.0 的一个大自吸的车，我当时以为这个车会比较费油，但实际上我在城区里面开了一下，在路况不是特别差的情况下9个多油，所以呢就是在油耗方面看，我觉得跑快车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车呢有多少个音响，16个音响，都是马特莱文森的，所以坐在这车里面听这个整体的这个低音的音效应该14个，对，应该14个，整体低音音效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所以非常非常有质感。你想一姑娘说，哎，那个你好，那个我是滴滴快车，打开一首特别有品味的歌，哎，姑娘坐到你车上面应该挺爽。如果说你长得不是像堂主那么丑的话，开这个雷克萨斯找上对象绝对没问题，妥妥的。好的，来公布一下我们上周的获得我们工程车的获奖名单。第一名叫九月，那头像是一个男人带着3只鸟。第二名是叫 VC， 头像是一个女的，那个自杀小队里面那个女主角啊。第三名是句号，头像是艾弗森小时候的时候啊。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我们上一期的这个 CAT 的金属工程车奖品。 然后很多人说，哎，聊鼠，你怎么现在开始送别人的产品了？你怎么自己没有产品推出呢？这两天呢，我们就加紧研发出来我们自己的产品，知道 T 三啊，这把锤子呢，除了美的不像一个实力派以外呢，它有很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沉，以后可以带着我们知道锤子可以去带锤去二手车市场看车。如何获得我们这一期奖品呢？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的话，在后台回复呦吼吼，就有可能获得我们知道全宇宙限量的雷神之锤。太棒了，雷克萨斯好歹是一个豪华品牌，所以我觉得稍微懂点车的姑娘啊，可能会给你留个电话什么的，对不对？我觉得有这个车应该不愁找对象了吧，堂主啊，
滚！